的时代。新冠病毒造成的全球性恐慌还没有消失，发生在乌克兰的战争又夺走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让超过400多万人逃离家园，流离失所。这场战争的影响远不止交战的双方和邻近的欧洲地区。我们的汽油价格居高不下，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据有关专家分析，这场战争很可能导致全球范围的粮食危机、石油危机、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也会带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那把维稳当成头等大事的中国政府是这样判断我们的这个时代。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世界很不太平。总舵主说，在全球性危机的惊涛骇浪里，各国不是乘坐在190多条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小船经不起风浪，巨舰才能顶住惊涛骇浪。但问题是，巨舰不一定就是挪亚方舟，对吧？那泰坦尼克不就号称永不沉没的巨舰吗？结果怎么样呢？和平是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在耶路撒冷有一个 CNN 的记者，听说一位年老的犹太人每天2次去哭墙祈祷。他决定去采访他。他来到那里等待，老人果然来了。他看着他祈祷大约有45分钟时间，当他转身要离开，他快步靠近跟他打招呼。我是 CNN 的记者，先生，你来这里祈祷有多久了呢？大约60年。60年，那么长时间，太令人感动了。你主要祈祷的是什么呢？我为基督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人之间的和平祈祷。我祈祷所有的仇恨停止，所有的孩子在安全和友谊中成长。那你祈祷了60年，感受如何呢？就像跟这道该死的墙说话一样。老人回答，这是一件很不幸又很反讽的事情。我们知道耶稣讲过，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他，怎么样啊？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跟天父上帝的连线，我们前两周在幸福小组在讲幸福连线，是吧？绕过耶稣基督是根本接不通的。但是这位犹太老人却拥有一颗令人钦佩的胸怀。而另一方面呢，真正能够跟天父连上线的却在彼此相争，兵戎相见。发生在基督教世界里的国家之间的战争就是鲜活的例子，这实在值得我们深刻的反省。 这个世界不但缺乏不同国家、宗教、文明之间的和平，在同一个国家也缺乏政党、种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平，甚至缺乏社区、教会、家庭之间和他们内部的和平。记得有一次，当耶稣赶出污鬼后，法利赛人污蔑他，说他靠着鬼王赶鬼。耶稣怎么回答的呢？凡以国自相纷争，就怎么样？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弟兄姐妹，作为主的教会，基督的身体，我们尤其需要基督里面的和平。在一年一度复活节圣周的中枢主日，我们一起来学习敬拜和平的君王，显得特别有意义。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19章28到44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地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呼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主，在这受难的圣周，我们特别来纪念你，为我们降卑自己，成为卑微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你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主，我们感谢你，为了我们进入耶路撒冷，为了我们受羞辱，为了我们被捆绑，为了我们被鞭打，被剥光，被钉在十字架上。主，我们感谢你，三天以后你从死里复活，你胜过了死亡、阴间的权势，胜过了罪，让我们可以恢复与天父上帝之间的和平。我们恳求你的圣善的灵 在你众儿女心中来运行，让我们一同来敬拜赞美你这一位和平的君王。我们这样的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分享的第一点是在顺服跟随中经历天上的和平。在圣经里面，和平就是 shalom， 平安的意思。它不单是指没有冲突、流血和战争，它也包括人与神、人与神的被造物之间幸福、美满、和谐的关系。和平是上帝的本性，三位一体神之间就处于幸福、美满、和谐的关系之中。所以在神创造万物的最初，我们看到神与他所造的人和万物之间也是处于幸福、美满和和谐的关系之中。但是罪带来了对这种美好关系的破坏。当始祖亚当夏娃受魔鬼的诱惑，犯罪背叛神之后，所有的关系都被破坏了。首先，夫妻关系遭到了破坏，他们互相产生了羞耻感，拿无花果树遮羞，叶子遮羞。其次，他们跟神的关系也遭到破坏，他们听到神的声音就非常的害怕，他们藏在哪里呢？树林中躲避神的面。到后来情况就变本加厉，他们的长子该隐杀死了谁啊？亚伯，他自己的亲弟弟。不仅地受咒诅，人也受咒诅，再后来动物也受到咒诅，开始惧怕躲避人类。再往下，人的罪越来越大，终日所思的尽都是什么呢？恶。神就用洪水施行审判，救了挪亚一家，让那些悖逆作恶的落入了永远的黑暗之中。罪会冒犯神的公义，惹动神的愤怒，破坏神人之间的美好关系，让人失去和平。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当我们犯罪之后，我们会失去神同在的感受。如果我们不及时的认罪悔改，我们会坐立不安。就像大卫在诗篇32篇里面所描述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所有的罪首先都是在敬拜上出了问题，落入了偶像崇拜的光景里面。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切中要害，他说我们在违反十诫的任何其他诫命的时候，首先必定是违反了第一诫，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主日不参加敬拜，很可能就是把钱财工作当成了偶像，把享受当成了偶像，贪恋别人所有的一切，房屋、妻子、财务，是把人事物取代了神。贪婪就是跟拜偶像一样。当我们谈论偶像崇拜的时候， 我们不是单只崇拜石头、木头雕刻的偶像，或者各行各业的明星大腕。它的范围远比这些广泛，有的甚至是非常的隐秘，难以发现。路德这样定义偶像崇拜，就是你在被造之物中间去寻找只有上帝才能给予你的东西，这就是偶像崇拜。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对任何被造物的热爱、思念、思想、奉献和服侍超越了对上帝的热爱、思念、思想、奉献、服侍，我们就是在敬拜偶像。偶像崇拜是我们犯罪除之不绝的罪根。我们知道魔鬼原本是荣耀的天使长，他为什么犯罪堕落呢？因为他要与至上者同等。始祖为什么会受他的诱惑犯罪呢？因为他们要和神一样，他们都是在敬拜上出了问题。他们把对真神的敬拜变成了对假神，就是他们自己的敬拜，把自己当成了偶像。这是我们最容易犯的一个偶像敬拜的问题，因为我们最爱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也是个偶像重生的时代。当对真神的敬拜越来越遭到抵制和禁止的时候，这个世界不可避免的就变成了偶像的加工厂，很多东西堂而皇之的就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成为人们敬拜的偶像。财富、成就、地位、民生、工作、爱情、娱乐、儿女、自由、平等、公义等等，偶像崇拜会带给我们捆绑，让我们失去自由；带给我们咒诅，让我们远离祝福；它会招致上帝的愤怒，让我们失去平安。作为神的儿女，神绝对不会任凭称为他名下的子民随意敬拜偶像，不加以管教，不施行审判。那生命记32:21-23，就是当以色列人、上帝的子民敬拜偶像的时候，上帝的反应。我们一起读好吗？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了我的愤恨，以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因为我在怒中有火烧起，直烧到极深的阴间，把地和地的土产尽都焚烧，山的根基也烧着了。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把我的箭向他们射尽。作为神的选民的以色列人，当他们一再的以偶像崇拜来惹动上帝的愤怒，神就把他们赶出了应许之地，让他们到拜偶像的国家去尽情的侍奉木头、石头的神，做悲惨的亡国奴。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当称为基督名下的国家里的人陷入偶像崇拜的时候，神照样可以透过瘟疫和战争施行管教、施行审判。神允许新冠病毒的 全球爆发流行，何尝不是对那些把医学高科技当偶像的人施行的管教和击打。医学高科技本身是很好的，可以用来服侍人类，但是当人们狂妄地以为可以用医学高科技取代上帝来进行自我救赎，在虚拟的世界里面让人去充当全知全在全能的神，神就可以让人看到一个这么微小的病毒，就可以让整个人类惶惶不可终日，让整个人类的生活陷入瘫痪状态。掠夺和战争的发生多半也是源于人把财富、权力、武力当偶像崇拜的结果。创世纪九章第六节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怎么样，也必被人所流。当彼得在耶稣被捕的时候拿刀砍人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什么呢？收刀如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把财富、权力和武力当偶像的人，不但自己会活在恐惧中得不到平安，而且最终还要在神公义的审判台前把他们对这些的误用向神交账，接受神的审判和刑罚。诗篇十六篇有一句经文我们都很熟，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怎么样，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弟兄姐妹，当我们把工作、成就、财富、儿女、娱乐代替神，我们在职场、在家中，甚至在我们自己个人的内心里面都得不到平安，也得不到喜乐和满足。我们要真正得到喜乐、平安和满足，必须靠着主的恩典摆正人事物的位置，离弃生活中的偶像，专心来敬拜真神，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和平之君。今天我们的经文其实就在教导我们如何来敬拜这位恢复神与人关系的和平之君。首先我们看到敬拜的主要表现就是顺服主的话语和命令。今天经文一开始，主耶稣带着门徒上耶路撒冷，在橄榄山那里他向两个门徒发出指令，让他们去对面的村庄将一匹没骑过的驴驹解开牵来。两个门徒领受了主的命令，就顺从地去遵行。那遵行这样的命令对于两个门徒来说是否具有一定的挑战呢？弟兄姐妹，按照他们当时的生活惯例，用主指示的方式去牵驴的确是有挑战的。他们不知道驴的主人是谁，叫什么名字，他们要做的就是直接去牵，也不要先给人打招呼。这看起来有点像顺手牵什么牵驴是吧？当然主耶稣知道他们的难处给到他们一个解决之道，说如果遇到有人问，就说主要用他。这听上去像是一道命令，可是驴驹的主人他会买账吗？如果他不买账，那不是会引发冲突吗？ 顺服主的确需要信心，需要相信神话语的权柄。门徒在跟随主的过程中已经学过不少这样的功课，那两个门徒就凭着信心去顺服主的命令，遇到的正是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按照主的话回应说，主要用它。奇妙的是，主人毫无异议，爽快地让他们把驴驹牵走了，一点冲突都没有发生。这再次显明我们的主，他是全知全在全能的主，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他的话大有权柄，连这位素未平生的驴驹主人都欣然的顺服。主的话大有权柄，这个我们都知道，他说有就有，命立就怎么样，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也曾用他的话创造了世界，他也用他的福音来拯救我们，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他更是用他的话语做我们每日的灵粮，喂养我们的永生生命。我们每个主日敬拜主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听主的道，如果把教会比作茫茫海中航行的航船，讲台就好比是航船的舵，神借着它来引导和带领整个航船的航向，帮助我们避开急流险滩，躲避狂风巨浪，保守大家身心灵的平安。当然，我们的敬拜不能仅仅停留在星期天主日来教会的两三个小时，或者加上周五查经两个小时。基督徒的敬拜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家中、职场、学校、社区，任何地方，就像门徒跟随主耶稣那样，是7天24小时。因为主已经与我们同在了，他的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在每天跟随主的过程中来学习顺服主的话，在顺服中来经历主奇妙的作为，并且因着主奇妙的作为，我们来赞美称颂主，进入了更深的敬拜。我们都熟悉一句经文，主的话使我脚前的灯，路上的什么光。那其实它原文是小路上的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它告诉我们，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本质上是在黑暗里面，如果没有主的话光照和引导我们，我们既看不见路，也没有方向，整个就是盲人骑瞎马，夜半怎么样？临生死啊，掉不掉下去根本不是问题，问题只是掉下去的早晚而已。那为什么说是脚前的灯，小路上的光，而不是照很远的探照灯，或者大路上的路灯呢？他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人生的道路就是羊肠小道，曲折多变，我们时时需要主的话就像 GPS 那样随时来引导我们。那新冠病毒的流行和居家隔离是我们在教会的敬拜生活中我们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又不能像门徒那样时时跟随主，听从他的话语，顺从他的引导，经历主的同在，我们必然会面临各种各样偶像的诱惑，很容易失去身心灵的平安。但是我们感谢主，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在这艰难的三年多时光里面，他们靠着主的恩典，凭信心紧紧地抓住主的话，战胜了生活中巨大的挑战，学会了过敬拜主的生活，也在敬拜中蒙主祝福，得着主里的平安。那有一个慕道友在新冠病毒爆发的早期感染了病毒，那个时候是痰壶色变的时候，那教会的弟兄姐妹把主的爱带给他，他决志信主了。他的配偶在外地做博士后研究多年，老板突然要他放弃他的研究项目，他心中对老板的做法充满了苦毒怨恨，情绪非常的低落。那这位刚信主的新人就透过视频每天带着他配偶一起来敬拜主，一起唱赞美诗歌，一起读经寻求主的带领，一起灵修祷告。慢慢的，主就把他从愤怒恼恨中拉拔出来，让他走上了平安的道路。后来他的文章发表了，工作也找到了，并且夫妻都受洗归主，成为上帝的儿女。还有一个老姐妹，她的女儿在疫情期间丢了工作，家中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到失业金都领完了好几个月，她的女儿还没有找到工作。弟兄姐妹为他们切切的祈祷，那这位老姐妹也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在家中设立家庭的祭坛，每天带着女儿一起唱赞美诗歌，一起读经寻求主的带领，一起灵修祷告。如今她女儿已经找到一个很稳定的工作，度过了艰难的时光，得到主里面的平安。听说姐妹，这样的例子很多，有生病的，有得癌症的，他们在病痛中抓住主，抓住主的话，靠着主的大能，借着弟兄姐妹的带导，经历主的同在和带领，充满了天上来的平安。弟兄姐妹，在如今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需要在教会里与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主，也需要在家中设立家庭祭坛，带领全家来敬拜主。否则电视机就变成了我们的祭坛， iPhone、 iPad 就会成为孩子们的祭坛。如果这些祭坛所提供的敬拜不是对神的敬拜，大家却在祭坛面前高唱全所有奉献， I surrender all， 时间精力热情都摆进去，我们家庭里面会有平安吗？我们的儿女会有平安吗？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国家会有和平吗？今天的经文也让我们看到敬拜主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把自己手中的财物交在主的手中，让主来使用。就像这个驴驹的主人，他不仅可以在奉献中经历主的平安， 他而且可以参与主和平的使命，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万有的创造者，他也是万有的拥有者。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非常的贫穷，他生在马槽，长在拿撒勒木匠的家里，没有任何的财产，没有个人资产，他居无定所，甚至找不到枕头的地方。他本有神的形象，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他是我们的奴仆君王，他来不是要受我们的服侍，乃是要服侍我们，并且为我们舍命，成为多人的赎价。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都是步行，没有自己的坐骑，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刻他需要一匹驴驹来表明他的身份。因为在旧约里有对这个时刻的预言啊，撒加利亚说的 九章九节，我们一起念可以吗？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欢喜，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基督第一次降世是作为和平的君王降临，他要恢复人与神之间的和平，所以他骑的不是战马，而是象征和平的驴驹。今天经文里这个驴驹的主人虽然他无名无姓，但是却代表了许许多多真实的敬拜者。他知道基督是驴驹的主人，他不过是一个管理者，他很荣幸他的驴驹可以为主所用，作为万王之王的坐骑，来成就圣经的预言，宣告他救主的身份。他的驴驹呢，也因此成为圣经里面最荣耀最知名的一头驴驹。有些赞美诗就是以这头驴驹作为素材写的，我们教会诗歌里就有，你可以去翻啊。在哥林多后书的八章第九节啊，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你们知道我们主基督耶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弟兄姐妹，基督为我们成为贫穷，也是他给我们一个敬拜他、参与他和平使命的机会。当我们把主托付我们本来属于他的事物，照着他的旨意交给他来使用的时候，我们不但今生蒙福，来世更加蒙福。当彼得把自己的渔船借给主布道，他有没有受亏损呢？有没有？主还了他满满的一船的鱼，而且把他变成了得人的渔夫，教会的柱石。当亚伯拉罕把独生子献在神的祭坛做燔祭的时候，他有没有失去他的儿子呢？没有，他不但没有失去，而且得着了另一个儿子，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两个例子，当弟兄姐妹把家庭献给主，设立家庭祭坛，他们有没有因此受亏损呢？有没有？好像受了亏损是吧？完全没有是吧？当弟兄姐妹参与幸福小组奉献时间 精力财物传和平的福音，他们会不会受亏损呢？看样子是受亏损了，是吧？绝对不会啊！神必定赐福我们，主拥有我们生命的主权、家庭的主权、儿女的主权、工作的主权。弟兄姐妹，当主要使用他们的时候，我们愿意在敬拜中把他们交给主来使用，成就他和平的使命，分享他和平的果实吗？愿不愿意？很勉强。好，我想分享的第二点，在抵挡背叛中走向不安的深渊。那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我们要看到两个强烈的对比，一个是敬拜的高潮和反高潮，一个是群众的欢呼和基督的哀哭。当两个门徒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打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去，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他们这是在给耶稣这位和平之君、君王的礼遇。君王不能直接骑在驴背上，他们没有皇室的鞍具，只好把自己的衣服打在上面，然后他们以谦恭的姿态把他们的王扶上驴驹。他们期盼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就是诗篇24篇里面所讲的，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因着使徒们的带领，其他的门徒也纷纷响应，他们把衣服铺在地上，让耶稣骑驴经过。这是迎接君王的方式，能够这样来迎接主是他们的殊荣。他们全身心投入的敬拜感染了周围的每一个人。弟兄姐妹，我们也有类似的经历，在弟兄姐妹的集体敬拜中，就像我们今天的敬拜一样，当带领敬拜的弟兄姐妹全身心投入，大声祷告、唱诗、赞美主的时候，其他弟兄姐妹也会大声的回应。比如诗篇的24篇这两节经文啊，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我请弟兄姐妹读黑体的部分，我来读这个红字的部分然后大家一起来回应，好吧？好，众臣们啊，你们荣耀的王是谁呢？我们再试一下诗篇136篇2-4节，我读红字的部分，大家读黑字的部分。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这就是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怎么样？圣徒与圣徒互相起应，互相共鸣。这种感受是我们在家中敬拜或者独自敬拜没有办法经历到的。 那进耶路撒冷的众人一个接一个的把他们的衣服铺在路上，那迎接盼望啊这一位期待已久的弥赛亚。敬拜的队伍变得越来越壮大，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回顾起跟随主的荣耀旅程，主所行的神迹奇事都历历在目，浮现在他们的眼前。瘎子看见了，瘸子行走了，大麻风洁净了，使人复活了，他们禁不住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他们赞美的诗句前半句是来自诗篇118篇这首弥赛亚诗，也是每年以色列人到圣城朝圣的上行诗歌。只是门徒用奉主名来的王直接指明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大君王。那后半句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这是来自路加福音的2章14节，耶稣降生的时候，大队的天使在伯利恒的旷野，他们所唱的赞美诗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谁啊？神。在地上平安归于谁呢？他所喜悦的人。就这样，使徒们在耶稣荣辱圣城之际，他们带领了一场流动的天地响应的敬拜，他们仿佛撕开了天地之间的幔子，邀请天使和圣徒一起来赞美主，天上地下一同高唱和平的诗歌，歌声震天动地，让整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就像跳舞一样的抖动起来。弟兄姐妹，我们的敬拜可不可能像使徒带领的敬拜震天动地，天地共鸣呢？可能，感谢主啊！这里需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使徒们所带领的敬拜是不是完美的敬拜了？是不是？当然不是。完美的敬拜只有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才会有。我们看到使徒们的敬拜，他们的敬拜对象是对的，耶稣基督，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们敬拜的投入程度也是很彻底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但是他们敬拜的目的确实有问题的，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和平，不是为了神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平，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战争，为了赶出罗马殖民者，恢复犹太盛世。不可否认，他们或多或少的也把神当成偶像了。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呢？我们敬拜主会不会是为了让主替我们打仗，替我们打败我们的配偶，打败我们的父母，打败我们的儿女，甚至打败我们的弟兄姐妹呢？因为他们搞得我们焦头烂额，我们制服不了，只有依靠主了。主啊，你替我征战，把他们打趴下去。我们也有正确的敬拜对象，三位一体的神，我们也全身心的投入，但是我们不是要和平。这也是为什么主进入圣城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洁净圣殿，他也要洁净我们这些属他的圣殿，除去里面的纷争战争，除去里面做买卖的牟利的。我们也知道和平的代价不是和平的君王杀了他的敌人，而是他要在五天之后走上十字架，被我们这样的敌人所杀，用自己的身体来废掉神与我们的冤仇。所以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就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了一些近处的人。使徒们这里的敬拜是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多少有些premature， 显得稍早。但是我们的敬拜呢，是在主复活之后，所以我们的敬拜按理比他们应该更完美，是不是？对于使徒们的敬拜，法利赛人受不了了。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为什么他们受不了了？因为使徒们的敬拜严重的干扰了他们的偶像崇拜，他们是不认识神的人。耶稣早就讲过，在约翰福音的八章十九节，他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必认识我的父。那他们把什么当成了神呢？把自己的义和自己的金钱当成了神，所以他们受不了跟罪人吃喝的耶稣，把他视为罪人。他们反对真实的敬拜，热衷于外在的仪式，用献祭代替了听命，跟主水火不容。我们身上也有法利赛人的情节，当我们陷入他们那样的质疑后，我们也很容易只看见别人眼中的良木，忘记了自己眼中怎么样有刺，是吧？我们不知不觉地坐到神的位置上，要审判别人，给家庭和教会造成许多的纷争和冲突。耶稣怎么回应的呢？他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耶稣肯定了门徒的敬拜，尽管他不完美，他说了一句非常惊人的话，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要告诉他们，他作为和平之君进入圣城是一件宇宙性的大事，他不仅要借着十字架来成就神和人之间的和平，他也要借着十字架来救赎整个的宇宙。如果蒙受神最大恩典的人类竟然保持沉默，这些石头都会忍不住发声，要呼叫人们悔改。不幸的是，他们中间不少的人会听到石头的呼叫，却最终也没有悔改。所以预先知道这一切的耶稣啊，看见耶路撒冷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啊，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 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耶稣为整个耶路撒冷那些顽梗悖谬的人哀哭，他们因着敬拜偶像，抵挡背叛真道，拒绝他的救恩。他们不明白，他不是来自世上的用武力镇压敌人的君王，而是来自天上的为敌人舍命、为敌人哀哭的君王。他会忍受他们的羞辱、欺凌，承受他们加给他的十架苦刑，为他们代求，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但是他们始终不肯回头，最终耗尽了上帝的恩典，招来了神的审判。在主后70年，罗马人围困攻陷了耶路撒冷，他的街道被妇女儿童的鲜血染红，城里的石头被推倒，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圣殿也被毁，夷为平地。石头在呼叫，诉说神的救赎和审判。基督进入圣城之后，还会继续跟祭司长、法利赛人、文士们谈论石头，谈论匠人所弃的石头。但是他也警告他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了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个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怎么样砸得稀烂。基督是被他们拒绝的石头，也是被他们击打的磐石，但是他却成了教会的防角石。这块石头也会成为抵挡背叛他的人最终跌倒被砸的石头。我们常听到一个词叫铁石心肠，或者狼心是铁，是吧？当人深陷偶像崇拜的网络的时候，他的心就会比石头还硬，比铁还刚。我们从前不认识神、拜偶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光景。感谢主的恩典和怜悯，他把我们的石心换成了肉心，他把我们这些顽石变成了建造神灵宫的什么活石。当基督复活升天赐下圣灵后，整个人类对神的敬拜就不再在地上的耶路撒冷了，只要有教会、有圣徒的地方，就有圣殿。圣徒的身体就是主的圣殿。我们的敬拜不再受种族、地域、国家的限制，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敬拜主，只要我们是在圣灵和真理里面敬拜，在基督里面敬拜，我们的敬拜就达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里有神和进入荣耀的圣徒，以及我们新约的中保、和平的君王主耶稣基督。将来有一天，新耶路撒冷要从天降下，主要更新万有，整个宇宙都要成为我们敬拜主的圣殿。 但是今天耶稣会不会为那些成为他名下的国家教会中那些拜偶像的哀哭呢？他会为他们忍耐多久呢？他会不会施行审判呢？会不会让神的国从他们被夺去，赐给了能结果子的百姓呢？听众姐妹，神是全能的神，他的主权透过他的话语彰显，他用他的话语创造世界，用他的话语维护世界，用他的话语救赎世界，也用他的话语审判世界。他不是用他的话语来辖制我们，强迫我们遵守，掠夺我们的自由，像世上的君王那样。神给了我们顺服遵行他话语的自由，也给了我们抵挡背叛他的自由。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自由承担责任，我们会因敬拜顺服蒙受祝福，也会因抵挡背叛遭受咒诅。不管怎样，总有一天我们都要为如何对待他的话语向他交账。不是尼克的公义 Instant Justice， 而是麦子和稗子一起长。给每个人足够的时间结果实，让顺着情欲撒种的收什么呢？让顺着圣灵撒种的收什么？耶稣的门徒犹大曾跟随他3年多时间，他曾经那么靠近主，受了主极大的恩典，听了他伟大的讲道，但是他被钱财的偶像弄瞎了心眼，抵挡背叛主，以30块钱一个奴隶的价钱就卖了他的主，但是他却被偶像背叛，哪怕他退还了钱财，也换不回心里的平安。最后他无法忍受良心的谴责，上吊自杀，从黑暗坠入了深渊，成为离基督最遥远的人。他永远地失去了耶稣可以带给他的平安，他将在永无安宁的无底坑里无休无止地为他生前的背叛懊悔。另一方面，当我们专心敬拜主，顺服遵行他的话，他必然信实地赐福我们，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荣耀。在中国宣教是在潍坊集中营的 Eric Liddle、曾经在1924年参加、巴黎的奥运会，他最擅长百米短跑，得金奖的呼声很高，但是组委会把百米短跑安排在了星期天，他为了主日去教会敬拜主，断然放弃了得金奖的机会，他放弃星期天的比赛，改为参加没有人看好他的400米跑。结果神因着他的顺服，大大的赐福他，与他同在，让他不仅拿到400米的金牌，而且拿到200米的铜牌。奥斯卡获奖电影《烈火战车》，大家有没有看过？没看过，要去看一下啊！就是在讲述这段历史。记得他在跑步之前，有一个美国运动员递给他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一句圣经经文 He who honors me, I will honor. 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节，我们一起读，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我们最后一起唱一首诗歌。从前都是铁石心肠的偶像崇拜者，感谢你为我们成为匠人被弃的石头，为我们成为被击伤的磐石，让我们可以避免成为最终被弃绝的石头，被击碎的石头。感谢主，你借着你的圣灵把我们的石心换成了肉心，让我们可以欢呼赞美你，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柔软顺服的心，让我们专心敬拜你，顺服你的话语，跟随你，传扬你和平的福音。当我们看到你的神迹奇事伴随我们，你的平安和救恩临到周围的人，我们也要大声赞美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我们的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牧师有报告，
个牧师有发过昨天晚上有发一个关于这个受难周一个灵修的一个材料，然后呢星期五晚上在教会有受难节的特别聚会，是星期五晚上七点半在教会有一个受难节的特别崇拜，中英文联合，然后星期天复活节主日也是中英文联合，请大家，那这个星期五的话就所有查经班呢暂停一次，那就是联合在这儿聚会。
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这是受难周的开始，那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会花点时间来默想祷告，这不单是我们教会，我想全球几十亿的基督徒都会这么做。那教会发了那个灵修的一些材料，是帮助大家去默想神的话语，让我们多多亲近基督。如果大家生活或者你的健康允许的话，那星期五星期六你可以安排时间一起进食祷告，好吗？我们让我们整个教会可以在神的面前来刻苦己心，我们寻求认识基督尊崇基督敬重基督亲近他。那根据你自己的身体状况，好吗？你进食一餐两餐你自己安排决定啊。星期五，那星期五晚上这儿刚才长老讲了我们七点半有一个受难节的一个敬拜。那下个主日是星期天，下是复活主日。那我在这特别提醒一下，我想我们过去也有两年多的时间，那很多弟兄姐妹是在网上敬拜，那是迫不得已的一种做法。我想弟兄姐妹可以在上面一个祷告，该是恢复实体敬拜的时候了。那在家中一个人坐在电视机前或者手机前那个敬拜跟在这儿的敬拜那是无法相比的，那是不得已的一种方式。那我们一般人说一件事你做了40天以后就形成一种习惯，对吗？我们已经2年多了，已经形成一个习惯很方便，在家敬拜很方便，但是你知道敬拜主不能图方便，生活中所有的事都可以图方便，但是敬拜不能图方便。所以我特别邀请鼓励弟兄姐妹考虑恢复实体敬拜，好吗？慢慢的，你看这个瘟疫也许和我们人类永远共存，那我们瘟疫一天不停止，那我们就一日不来教会敬拜嘛，对吗？这两年多的时间，我想很多弟兄姐妹的灵性开始降到冰点了，那这不是主所喜悦的，所以我鼓励大家戴好口罩一起来敬拜。好，愿上帝使用每位弟兄姐妹，也祝福每位弟兄姐妹。我们从去年9月份恢复敬拜的，是不是实体啊？6月份恢复敬拜的，到现在有这么长时间，我还没有见过一位弟兄姐妹因为来主日敬拜而感染病毒的，没有一个。所以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能活在这种恐惧的阴影下我们求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胆量一个信心，一起来敬拜他。好最后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主教导我们的话来同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请坐，默祷参加主日学。